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大家好，我是魏君子，一个被香港电影改变命运的70后。欢迎大家来喜马拉雅收听我的香港电影风云。香港电影风云第四季，今天第二回。前面第一回讲的是1980年代的香港影坛大事，到1982年农历春节档打完，终于形成了三足鼎立、四方大战之势。邵氏、嘉禾、金公主三大院线合纵连横，还要加上我党中资控制的左派双南线。这双南线从1982年春节的少林寺开始，连续几年的重要档期推出内地武术冠军主演的少林系列，李汉祥导演的轻功系列，还有夏梦青鸟公司制作的投奔怒海、似水流年，甚至还有后来香港电检开始分级，首部华为三级的香港电影牟敦福导演的黑太阳731，这都是左派院线的出品之作。当然香港影坛的商业大战还是集中在邵氏、嘉禾、金公主的三国大战上。本来嘉禾想联合和自己拥有戏院数量差不多的刚开始做华语片的金公主院线，他们想强强联手打垮邵氏。当时是1980年的年底，正是邵氏内部动荡之时。怎么讲呢？原来邵仁枚和邵逸夫这对亲兄弟啊，因为谁做继承人、谁来主政邵氏发生了矛盾。表面看还是其乐融融、按部就班，实则堪比宫斗，腥风血雨藏于波澜不惊之下。香港就那么大，嘉禾、邹文怀、邹兰婉也是耳目众多呀。本来因为这是干掉老东家死对头邵氏电影帝国的最佳时期，但人算不如天算，养虎为患，半路杀出个金公主新一城，迅速崛起，盟友变对手，真是风云变幻。那么邵氏在这段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他怎么就让邹文怀觉得有机可乘了呢？哎，这个要从头说起。因为这邵逸夫啊，在1980年已经准备转战电视领域，他要将邵氏电影这么大摊子交给方逸华主政。要讲清楚这段古啊，就要书接我们第二季的邵氏电影往事，因为第二季就终结在邵逸夫的中场战事，就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们在第二季的结尾就预告方逸华即将主政邵氏，结果呢中间隔了个第三季，到第四季啊才接上这茬，不过总算也算接上了嘛。如果对邵氏之前不了解的朋友可以往前翻第二季温故一下。这方逸华呀，本来是邵逸夫的红颜知己，一直在邵氏电影公司之外，直到1969年因为负责邵氏采购部的一位邵家亲戚离职，有了空缺和由头，这邵逸夫才让方逸华入邵氏掌管采购部。这里要说一下，邵氏兄弟公司的架构，别看它规模庞大，员工过千，表面看来好像是好莱坞那种大片厂流水线，其实啊，它一直是家族企业。邵仁枚坐镇新加坡，负责戏院和发行，邵逸夫在香港集权控制旗下的邵氏兄弟电影公司，虽然聘请了欧德尔、邹文怀、何冠昌、易文、董千里各路人才负责各个岗位， 好像是很有权力，实质上都是给少家打工。像资深的发行人欧德尔，他在五六十年代分别在电贸和邵氏身居要职，他是这么评价在这两家公司的区别的。这欧德尔说呀，在电贸，我是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因为太多办公室政治带来的麻烦。但是在邵氏啊，我就绝对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因为我根本没有位置。不要以为邵老板重用你，你就是邵家以外的大人物。你要这么想，那就是个大玩笑。因为在邵氏，除了邵家的人，其他人什么都不是。那邹文怀在邵氏的时候，他开始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以为他自己为邵氏立下了汗马功劳，六老板又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力，总归是邵氏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大人物吧。但实际上呢，六老板连总经理的头衔都不给你，他是按张彻总结的一等权力三流职务来用邹文怀这个人才而已。邹文怀一看名没有啊，那我就图利吧，于是提出向六老板要公司股份。这怎么可能呢？邵氏，邵氏那是我们邵氏家的，有你什么事啊？于是啊，这邹文怀也明白了欧德尔说的这个道理，这才起了另起炉灶之意。当然邹文怀的离开还和1969年方逸华入主邵氏掌管采购部分了邹文怀的权有关。所以这邹文怀带了一帮邵氏旧部出去成立了嘉禾，成为邵氏最大的敌人。到70年代中期，嘉禾已经和邵氏分庭抗礼了，到80年代初，这嘉禾已经完全压住邵氏了。这在我们第二季第三季都讲过。方逸华入邵氏的1969年，这邵逸夫多大了？已经62岁了。香港的邵氏电影公司历经12年的经营，打败了最大对手电贸，已经成为香港最强大的电影公司。六老板不是先知，他也不是我们不知道他后边他活了100多岁，我们知道啊。虽然啊，这1969年邵逸夫60多岁，他身体也健康，但是按传统啊，他和三老板兄弟俩已经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邵氏兄弟的电影帝国得来不易呀，从20年代老大在上海带着几个兄弟经营天一被六合围剿，到老二来香港经营邵氏父子公司做制作，老三老六去南洋发展戏院和发行，到60年代末，一晃这40多年过去了，打下的这个江山究竟谁来继承呢？历代创业之主，不管是孤家朝廷还是家族企业，这都是一个为之挠头的难题啊。按照正常逻辑，或者中国我们的传统啊，偌大的家业找接班人当然是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呀。这邵氏兄弟啊，邵醉翁、邵存仁、邵仁枚、邵逸夫这一代，他们父母啊总共是生了10个孩子，夭亡了3个，最后活下了四子三女。这四子就是邵醉翁、邵存仁、邵仁枚、邵逸夫，四个兄弟全都做了电影。那么他们的子嗣又如何呢？邵醉翁有四个儿子，邵存仁有7个儿子，其中邵存仁的老二邵维英做电影是聪明能干，在邵逸夫50年代末来港的时候，叔侄俩联手相当给力。但问题是邵逸夫从南洋来香港，杯酒释兵权，拿走了二哥的制片业务， 老三和老六的邵氏兄弟公司和二哥的邵氏父子公司，你别看都叫邵氏，可是从此分家了。那分家了，邵村人就把自己儿子从他叔邵姨夫身边召回了，啊，让邵维英和老三邵维镇哥几个一起经营分家后的邵氏父子公司。这邵氏父子公司主做发行和戏院生意，70年代后期和嘉禾可是经常联手。那再看邵氏兄弟公司，老三和老六的子嗣啊，邵仁梅和邵逸夫也是各有两个儿子。四老板的两个儿子叫邵维锦和邵维峰，那六老板的两个儿子叫邵维明和邵维忠。老子打下的江山自然要儿子来继承，所以从60年代末几乎和方逸华同一时期，三老板和六老板的各两个儿子，总共四个孩子，都先后进到了邵氏工作，进行历练，为将来接班做准备。我们可以挨个看看邵家这四位尹二代啊。先说这邵逸夫的大公子邵维明，邵维明本人啊，对于繁重的制片工作不是很习惯，而且啊，他喜欢自小长大的新加坡，所以他不愿意来香港工作。在香港邵氏电影公司，这老大大公子邵维明工作了一段时间，就向父亲六老板请辞。他说啊，还是新加坡的发行工作适合我。于是六老板的大公子邵维明就打道回府了。那再说六老板的小儿子邵维忠，他来香港进邵氏的时候啊，已经是方逸华主抓制作大权的时代，差不多已经是70年代中期了。他和大哥呀，似乎在邵氏期间都没有和方逸华有正面的冲突。最后邵维忠以邵氏开的薪水太少为理由，步大哥的后尘，啊，也回新加坡去了。这是六老板的两个儿子，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没在香港邵氏影业待多久，也谈不上什么建树。那相比之下，倒是三老板的两个儿子在邵氏还有点动静。咱们先看邵仁梅的小儿子邵维峰。邵维峰生性浪漫深情，名利于他如浮云，对于接班争权这些事儿啊，他是一点都不关心。他每日里开着一辆破车在邵氏上下班，是爱岗敬业，默默无闻。不知道他背景的根本看不出这位是堂堂邵氏影业的邵东家。你说这种人，就邵维峰，只在文学作品中见，生活中绝对是大熊猫一样的珍稀国宝，说出来啊没人信。但因为是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从他们父亲一辈就服务邵氏的蔡澜笔下记录的，那就很有可信度了。那既然三老板的小儿子无心竞争，那他大儿子呢，傻儿子邵维锦，就这邵仁梅的大儿子就不一样。邵维锦在邵氏可以说是建树颇多，比如从意大利采购了一批，不是一批啊，是一大批灯光器材，甚至有当时最先进的25000伙了。还有为了稳定摄影车这个车轨的跳动，专门去好莱坞购买的推车，以及可以放大缩小的车架，都使得邵氏的电影器材在香港同业保持最领先的地位。所以这邵维锦啊，对国外的电影器材是颇有研究。那这六叔邵逸夫啊，一看我这大侄儿啊还是挺懂的，所以呢，他就把兴建香港最好戏院的重任又交给了邵维锦。毕竟这孩子在新加坡的时候就管理过很多戏院，那是经验丰富啊。 那最终这邵维锦也不负重托，盖出了碧丽宫这家当年香港设施和观影体验最好的戏院。当然你在邵氏光做这些还不行，最主要的你还是得要抓项目做制作。这方面邵维锦也有不俗的成绩啊，他主导的女集中营和星星王等项目因为题材国际卖了很多国家版权，相当赚钱，足以证明邵维锦是文武双全，而且具有国际视野，不是那种很多普遍的这个富二代眼高手低，不是这种，足可托付接班大任。事实上啊，邵氏兄弟的影二代四个儿子当中，只有这邵维锦有心有力，不出意外就该他接掌邵氏的香港电影帝国。而且啊，这到了70年代末期，邵逸夫的事业中心也从电影转移到电视上面来了。1980年他正式入主无线，担任无线董事局主席。其实啊，早在无线创台的1967年，邵逸夫就是 TVB 的股东，不过呢不是大股东，无线电视台的管理大权啊一直被于经纬和厉孝和两大股东把控，直到这二位先生先后过世，邵逸夫才得以掌控 TVB。 邵逸夫做生意很有眼光，香港电视台经历1976年到1980年的五台山大战，这电视业正是蓬勃向上时期，尤其是对电影就是这个电视剧集的需求啊剧增。邵逸夫就是眼见于此，在入主无线之后就把邵氏影城的影棚和拍摄场地啊租给了 TVB。把他当年做邵氏电影王国的垂直化管理和大片场的流水线模式，他全部都要套在这 TVB 上。所以从这1980年开始啊，邵逸夫的精力就主要放在 TVB 这里了。年过七旬的邵逸夫啊还是雄心勃勃，但他是去忙着把 TVB 打造成另一个邵氏了。那原来这个邵氏电影公司是不是就该退位让贤，比如说交给他那个有本事的侄子邵仁枚的大公子邵维锦呢？答案我们知道，方逸华1980年入邵氏董事局，1982年前后邵家这几位公子相继退出了邵氏董事局。从1981年之前，邵氏电影基本上都是由邵逸夫和邵仁枚署名挂监制，方逸华偶尔监制几部，但从1981年以后，方逸华挂监制的邵氏电影占了绝大部分。你到1982年邵氏电影的监制那就是方逸华了，这意味着从1980到1982年这期间应该是经过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方逸华成为邵氏电影公司的女皇。而邵家的这四位亲王败了，从此就彻底出局了，回新加坡了，后来从事的都是和电影无关的行业，比如房地产等等。哎呦，这按照前文所讲，咱们就说这邵维锦有能力够专业，在香港邵氏兴建戏院引进设备，主导了不少赚钱的电影，加上出身正统，除非他自己不想接班啊，否则实在没理由你另选他人呢。哎，为什么最后会是方逸华呢？会是这个结果呢？啊，当然啊，有的朋友可能会用中国传统的这红颜祸水啊这逻辑揣测这件事儿，一定是这邵逸夫年老昏庸，被奸妃迷惑离间，最终不信任自己的亲生骨肉，反而把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于妇人。你看这历史上的吕后、武则天、慈禧不都是 如此吗？这邵氏电影自己没少拍这类故事吧？嗨，不止您这么想，蔡澜去年新出的一本书叫《在邵逸夫身边的那些年》也是这么写的。你想，这蔡家从蔡澜他爸开始两代服务邵家，到蔡澜这里被邵逸夫召到香港公司做制片，张彻、王宇、邹文怀都说过蔡澜能干。这蔡澜在邵氏从60年代后期一直待到1983年，亲眼目睹了方逸华崛起的全部过程，他算是亲身体验了。上这方小姐从掌管采购部到主控制片部，到80年啊，这蔡澜就靠边站了，基本无事可做了。那在蔡澜的这本书是怎么写方逸华呢？是吧，他说呀，这方逸华靠千令节俭起家，早在采购部的时候啊，就是捂紧钱袋子，到掌控制片部时就更加变本加厉了，对于邵氏员工就像防贼一样，所以这采购部和后来的制片部就成了邵氏的东厂。这胡金铨看这一段估计得乐。偏偏这方小姐，你都掌管制片部了还不学无术，闹了不少国际笑话。但六老板不知怎的就偏偏对这方逸华所作所为不闻不问，最后还要在自己转战 TVB 时把邵氏影业这么大的摊子交给了方小姐。方小姐大权在握，把邵家这几位公子，尤其是本来要接班的三老板的大公子邵维锦啊，也给他逼走了。在1982年前后相继退出了邵氏影业的董事局，这下也令三老板和六老板因此是兄弟反目。不仅如此，蔡澜在这本《在邵逸夫身边那些年》的书里更爆了一个惊天秘闻，因为邵逸夫背叛了和三哥邵仁枚当年的约定，三哥给气得中了风，变成了植物人，在病床上躺了2年。最后这邵仁枚啊，邵氏兄弟的这个兄长啊，在1985年，咱们也不能说含恨吧，逝世。这是蔡澜的书里写的，不是我。至于哎呀，这个惊天秘闻是什么，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买蔡澜的那本书去看看，去翻翻。你要是找不着那本书啊，也可以去我的电台《香港电影风云》这个专辑的第3季啊，有一期名叫《毫不留情》，它揭秘了香港影视最有权势的女人啊。这一期就是根据蔡澜那本《在邵逸夫身边的那些年》做的分享内容，可以去听听，到底那惊天秘闻是怎么回事。那在蔡澜的笔下，方逸华最终尚未成功，然后以邵先生的健康为由，逐渐隔绝邵逸夫见任何人。即便是作为世家之交的蔡澜，最后也离开了邵氏。他这本书中最后是一个银幕上的远景镜头的文字描写。他怎么描写的呢？说有一天蔡澜心血来潮去见邵逸夫，片场中没有人，他从门缝中望进去，那么一间巨大的办公室，六先生抱来家中的一只猫放在桌上和猫对话。蔡澜看到此处感到一阵悲哀，打消了走进去的念头，然后他从此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六先生邵逸夫。这是蔡澜书里写的。按说这蔡澜作为邵氏影业的资深员工，与邵家交情深厚，长期伴随在邵逸夫身边，亲身经历方逸华上位过程，他的讲述应该十分具有权威的可信性才对啊。 这里边是有问题的。怎么讲呢？蔡澜呢和邵家几位公子走得太近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尤其是和三老板的大公子邵维锦啊。所以你说他这书中写的是不是有一定的立场倾向啊？再有，蔡澜在邵氏的职务是制片，和方逸华后来掌管制片部有业务冲突，大家有职场斗争关系，所以你说他说的话是不是会主观呢？就像王晶导演一直公开对方逸华小姐颇多赞扬溢美之词，尤其是在王晶制作的剧集《影城大亨》里，由刘嘉玲饰演方逸华，哎呀，就把方小姐美化的是完美无瑕。那王晶怎么这么啊赞美方逸华呀？因为王晶能做电影导演，拍第一部《千王斗千霸》就是方逸华给机会。既然方小姐对王晶有伯乐之遇之恩，那当然我们也不必完全听信王晶导演的一面之词。但是同理呀、啊，蔡澜书中所写的方逸华，我们也只能孤妄听之。那讲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说了，嘿，你蔡澜说的你不全听，王晶讲的你不尽信，那你什么态度啊？我呀，别挨骂了，成说单口相声了。你要真问我呀，我只能说我确实有自己的观点，但也只是一家之言啊，我这里说出来供大家评判，大家也可以在我这期节目底下留言说出你的看法。我觉得呀，邵逸夫之所以冒着和三哥翻脸的风险扶方逸华晋升邵氏电影董事局，登上邵氏电影公司主控人的位置，除了他俩的感情关系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方逸华在采购部和制片部所做的事儿，比如收紧开支、开源节流、严控制片成本，其实正是邵逸夫想要的。诚然，邵逸夫热爱电影啊，张彻和蔡澜都提过，邵逸夫每天啊都要看电影，一天看好几部，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就连邵逸夫儿子被绑架，他一问绑匪，说绑匪已经开价了，那邵逸夫认为只要能用钱解决的就不是事儿，他就又去看电影去了。可是邵老板热爱的是电影这门生意啊，他每天这么勤奋看电影，也是在研究电影怎么才能卖钱。所以有个经典的故事，就是蔡澜问他，刘老板，您一年拍40部戏，那就算有一部有艺术性但不卖钱也不要紧吧？那邵逸夫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一年拍40部，我为什么不40部都卖钱，一定要有一部亏本呢？不亏本，一定要赚钱，是邵逸夫经营电影公司的准则。在邵氏啊，在香港创业之初，那可是花海了钱了。先是大兴土木建造清水湾邵氏影城，然后让李汉祥啊不计成本开拍大型工伪历史片，像武则天、杨贵妃，还有张彻的武侠片，服装、道具、美术、布景之精美，可居华语电影当时之冠呐、啊。像硬里子老戏骨田丰这种重要的配角啊，一部戏的戏服至少要做2-3套，还有给替身穿的，用的兵器也是一做做很多把，那是不惜工本啊。按照田丰的说法，邵氏啊，在60年代这个时代是创牌子，他就是要花钱。但方逸华入主采购部的时候，就是收摊的做法了，他开始控成本了，这个时候也是邵氏 最赚钱的时候。成本控制的好啊，工厂流水线制作呀，一年40部啊。这是方逸华的功劳吗？背后是邵逸夫制定的模式，而方逸华是邵逸夫的忠实执行者。所以选接班人能否忠实执行邵逸夫的模式是关键。你看和方逸华崛起的同时期，邵家最有本事的啊，三老板的大公子邵维锦，你看他做的事儿，重金从国外采购拍摄器材，不惜工本建造最好的戏院。哎，这些都是花钱的，花不老少钱的，与六老板一向牵连的作风完全不同。试想，如果三老板的大公子掌了邵氏的权，不难想象邵氏的电影质量会更上层楼。但邵氏能不能更赚钱，这事儿不好说。那邵维锦的死党蔡澜问邵逸夫的话言犹在耳啊，你一年拍40部电影，拍一部不赚钱的文艺片行不行？邵逸夫的态度是否定的呀，有这种想法就是危险的，电影只是一门生意，邵氏只是一间工厂，谁能保证流水线的低成本的长线运行，我就把权交给谁。那80年邵逸夫转战 TVB 用的还是这套模式啊，邵氏电影帝国从80年代中期没落了，但又一个亚洲最强大的电视帝国崛起了，还是这套低成本的生产线运作模式。等到1988年方逸华又进入到 TVB 董事会，2002年担任 TVB 行政副主席，早已实权在握，到2010年方逸华正式接管 TVB。 你看，从邵氏到 TVB， 邵逸夫两次让方逸华接班，就是坚信他这个血汗工厂的模式，方逸华会非常坚定的贯彻执行。所以我的结论，方逸华的上位是邵逸夫刻意培养的结果，他需要找一个执行人，但自己的两个儿子无心影视行业，三哥的大公子又是一掷千金追求完美的做派，难以交付啊。所以方逸华成了最后的必然选择。好了，讲完这段邵氏电影帝国的权力交替秘史，这一期差不多了啊。这交替秘史是以1982年邵家几位公子相继退出董事局，方逸华执掌邵氏电影帝国大权作为终结。但在我们这一季的故事里，这只是一个开始啊。方逸华刚刚名正言顺掌管邵氏，就遇到一个搅乱香港电影格局的孙猴子新艺城。以前最大的对手是嘉禾，现在又多了一个更强的新艺城。奇怪，局面比之前更复杂，究竟方逸华如何应对，我们下回接着讲。
我要嘻嘻哈哈胆小，我要热热闹闹舞蹈，你再不要唠唠叨叨，你再不要争争吵吵，你当我忘记一切烦恼，尽情的欢乐流入今宵，我来唱你来跳，你们亲亲爱爱拥抱，我来唱你来跳，亲亲爱爱紧紧拥抱。